以軍坦克守抵拉法中心，哈馬斯巨型隧道被炸毀，國會抗權三讀通過台灣，會變香港嗎？中共出賣平壤，金正恩跳腳。六四三十五週年前夕，港府首次動用23條拘捕6人。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29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真實的故事，這個是一位長期受痛風困擾的楊先生的見證，我們一起來聽下他的經歷。
即是我長年有痛風很多年了，我看到你們的反饋 就說他對尿酸的痛風是有幫助，所以就慢慢吃咯。我吃了三姑代謝補之後呢，我其實有成兩個月沒有吃痛風藥了，即是痛風藥停了的了。
服用三高代謝補之後，楊先生的睡眠質量亦顯著提升，整體健康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過去他因為痛風發作，腳趾疼痛難忍，影響了日常生活，現在他可以正常飲食，不用特別戒口，痛風的症狀亦沒有再發作。
咁而家我第三張都差唔多食完咗，睡眠質素係明顯改善咗嘅，咁啊第日個精神咪好啲咯。多謝你哋研發啲咁好嘅產品。
屏幕前嘅你，如果亦喺度尋找健康嘅解決方案，不妨試下健康520三高代謝補。喺以色列國防軍 IDF 對拉法一處難民營嘅襲擊，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引發全球譴責之際，以軍坦克同裝甲車5月28日首度進入拉法市中心。路透社引述現場三名目擊者嘅話報導，佢哋睇到以軍坦克同車身上加裝咗機關槍嘅裝甲車已經出現喺拉法市中心嘅著名地標阿爾阿亞達清真寺附近。以色列軍方表示，以軍持續在拉法地區進行作戰行動，但是不願對有關以軍裝甲部隊進入市中心的報導置評。不過路透社引述拉法居民的話說，以軍禮拜一夜間仍持續對拉法實施空襲和坦克炮擊，滾滾黑煙不斷飄過加沙邊境。禮拜二有目擊者稱，在拉法中部的阿爾奧達清真寺附近發現了裝有機關槍的以軍坦克和裝甲車，這個是以色列對拉法展開攻勢3個星期以來，以軍坦克首度挺進拉法市中心。同時以色列連夜空襲了拉法以西的穆瓦西地區，據悉至少20人被擊斃，這個是以色列兩日前對哈馬斯高級頭目的藏匿窩點發動攻擊後的新一輪襲擊。禮拜日的襲擊導致一處帳篷營地發生大火，至少45人死亡，以軍稱火災的發生是意外非故意的，目前正在調查火災原因。以色列軍事發言人哈加里少將說，只是我們的彈藥不可能引發這樣規模的火災，我們的調查旨在確定是什麼導致了如此大規模的火災。災難發生後，更多巴勒斯坦人開始逃離拉法。巴勒斯坦男子尼姆說，我們不知道要去哪裡，拜登政府要求以色列採取一切預防措施保護平民，同時以色列面臨更多來自國際社會的停火壓力。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博雷利說，這個證明加沙沒有安全的地方，儘管是這樣，以軍沒有放緩對恐怖分子的打擊力度，除了對拉法進行定點襲擊，畫面顯示以色列還空襲了拉法中部的哈馬斯隧道，這條隧道長800米，深18米，據稱哈馬斯利用該地道網路運送武裝分子武器和物資。在北部的加巴利亞地區，以軍在襲擊中摧毀了哈馬斯使用的隧道輸井、觀察哨、武器儲存和軍事設備。引發台灣立法院衝突並導致10萬民眾上街抗議的國會職權修法相關法案28日全案已通過三讀，當日雖然落起大雨，但場外仍有大量民眾響應由近50個民間公民團體發動的528全台清鳥行動，抗議國會濫權。當日傍晚20時20分，抗議活動主辦方宣布立院周邊道路已經突破3萬人，由於人潮過多，中山南路快車道擠滿抗議民眾， 联华电子创办人曹兴诚傍晚来到现场，他形容台湾的国会已经成了被老鼠污染的一锅粥。这个老鼠是谁呢？就是4月27号全傅昆萁带了16个其他国民党立委跑到北京去见王沪宁。王沪宁的主要任务就是做统战。什么叫统战呢？就是中共联合所谓次要敌人来攻打主要敌人，这个叫统战。今天中共的主要敌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主张两岸互不隶属，维持民主自由，就是他的主要敌人。我们就是他的主要敌人，所以他要联合傅昆萁要来打倒我们，打倒我们就是要入到国会来瘫痪我们，扰乱我们。北京前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对希望之声表示，依次修法中立法院扩建调查权，加上藐视国会罪，使国会既是监察部门，又是刑侦，又是调查，最后还来当法官，成了没有任何约束的一个权力部门。现在南北一合，你就可以将整个国家玩于股掌，你就可以侵害宪法规定的人民的基本权力和自由，这个就很离谱了，非常危险，这个也是一种严重的违宪。事实上，在修改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力和自由，你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老百姓的担心是非常有道理的，是完全可能出现的一个问题。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亦认为，这次台湾立法院的乱局背后有中共的操控，因为人们看到了在过去的这些年，国民党和民众党的主要领导人确实有很多看得到的和中共勾兑出卖台湾的做法，人们当然会非常担心。他本身看到的就是想要匆匆忙忙在不经过讨论、不经过深入质询的情况下就要强行通过，那就意味着本身要强行通过的东西就是有鬼。这次修法除了法案内容引发争议之外，审议过程亦被指黑箱操作，在委员会审查阶段，民进党团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共识的所有条文被保留提交党团协商，而协商过程尚未触及法案条文就送交院会。曹兴诚说，今天这个独国会三读通过了扩权法案，他们得意了，但是我们不会服从，我们要抗争，我们拒绝服从，我们要争取时间，在一年之后将这些独立委老鼠屎罢免了，这个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很多人担心台湾是否会因此成为下一个香港。台湾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吴瑞仁28号在立法院外的抗议现场接受本台采访时，很肯定地表示台湾不会成为下一个香港。台湾和香港两大不同，第一个不同是因为台湾虽然内部是政治精英，尤其是国民党为主一批政治精英，他们在国家认同上面和整个主流社会认同之间是有差距的，但是整个台湾社会本身国家认同是稳定的，超过80%以上的，这个是社会基础。然后我们的体制里面，我们有三权分立，所以他们在国会掌握脆弱的多数，不代表他们就可以整个要推翻国家体制。我们还有行政权，还有司法权，更重要的，我们有一个很强大的公民社会，这个公民社会亦不会放纵司法权运用它脆弱的多数就试图想要推翻台湾主权国家体制。我想更重要的还有一点是，我们现在是属于国际民主同盟的一环，国际民主友人事实上他们会注意台湾民主的发展，密切关注他们的发展，并且会护住台湾。我想在内外的压力下，会使得这一群亲中的集团他们本身难以轻举妄动，即使他们有这样一个计划亦无法推动，到最后应该会半途而废。南韩、中共、日本礼拜一在近五年来的首次三方峰会上重新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和平，并承诺加强经济合作，鼓励缔结三边自由贸易协定。平壤谴责首尔三国峰会讨论朝核问题，法新社话在首尔，南韩总统尹石月、中共总理李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5月26号至27号举行的三国峰会并未将平壤问题列入会谈议程，但拥有核武器的北韩宣布即将发射卫星将北韩问题带入了这个峰会。会前平壤通知日本海岸警卫队其发射间谍卫星的窗口已经在礼拜日晚间打开，为期8日。法新社话，北韩这次发射将违反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决定， 平壤禮拜一譴責首爾、東京和北京三方峰會上提到朝鮮半島無核化是違反北韓憲法的嚴重政治挑釁。北韓官方通訊社禮拜一援引北韓外務省發言人的話說，今日討論朝鮮半島無核化是嚴重的政治挑釁，該發言人補充說，這個違反我國作為有核國家的憲法立場。據首爾稱，北韓接受莫斯科的太空援助，以換取向駐烏克蘭的俄羅斯軍隊運送武器。11月平壤首次成功地將一粒間諜衛星送入軌道。尹錫月和岸田文雄都敦促平壤取消這次發射。尹錫月說，這次發射將破壞地區和和平和全國地區和全球和平和穩定。如果平壤進行發射，國際社會必須作出果斷反應。韓日兩國領導人在一份聯合聲明中重申其在地區和平與穩定及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上的立場，並聲明希望為政治解決以日問題做出積極努力。法新社說，中共保持沉默，中共總理李強禮拜一在新聞發布會上沒有提及這一話題。中共是北韓的重要貿易夥伴和外交盟友，但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共一直譴責平壤的核試驗，並支持旨在壓制其武器發展的制裁措施。不過，中共將該地區緊張局勢的升級歸咎於美國和南韓之間的聯合軍事演習。據中共國家通訊社報導，岸田文雄在李強要求有關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勢進一步複雜化時宣布，北韓無核化和朝鮮半島的穩定符合三國的共同利益。首爾智庫俄山研究院研究員李東葵話俾法新社知，新聞發布會同聯合聲明清楚咁表明三國之間嘅意見分歧，顯出每個國家喺外交同安全立場上嘅差異。佢認為首爾、東京同北京正尋求加強三邊合作並促進經濟聯繫，依個對未來達成協議係一個好兆頭，尤其係喺北韓核武器等更敏感嘅問題上。六四三十五周年前夕，港警国安处以涉嫌违反新国安法为由，在全港多地拘捕五女一男，包括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这个是香港通过23条立法后，国安警的首次大型拘捕行动。警方国安处28号下午4点公布，6名被捕人士年龄介乎37至65岁。涉嫌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下的第24條煽動意圖的相關罪行。警方稱一名正在還押中的女子透過另外5名被捕人今年4月份起以匿名方式在一社交平台專頁利用某個將至的敏感日子持續發布具煽動意圖的貼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下午見記者確認，被捕者包括在大欖女懲教所還押中的前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另有5人涉嫌運作社交媒體專頁小童群秋會被捕。鄧炳強開場發言和回答記者提問時，全程指稱敏感日子。有記者問到敏感日子是否指六四，及市民若在社交網站上再立蠟燭相是否違法，鄧炳強說日子並非重點，重點在於是否作出煽動等違法行為，但他未有回應在社交媒體上載蠟燭相是否違法。翻查資料，周幸彤在今年4月1日曾透過 Facebook 專頁小童群秋會發文，呼籲曾經參與悼念六四活動的人士提供證詞或出庭作供。他亦在4月30日在專頁貼文表示，從該日起的35日將逐日分享35個有關六四的個人經歷。而最新近一篇貼文在昨日上載，提及2010年5月29日支聯會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外公開公共空間展出六四雕塑及民主女神像，但被警方及食環署搬走展品。今年是六四35周年，1989年6月3日晚間至6月4日凌晨，中共出動軍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對和平示威集會的學生和平民進行武力清場，一手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六四大屠殺。香港支聯會從1990年起，每年6月4日都會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大型燭光悼念晚會，傳播六四精神及紀念被中共屠殺的學生和平民。 相關紀念活動持續至2019年。美國之音引述評論指，鄧炳強口中的敏感日子是指六四天安門鎮壓事件，一個香港保安局局長在講述案情時尚不敢直接了當地敘述，卻要拐彎抹角不知所雲地描述，足以顯示中共當局對八九六四這幾個數字的恐懼到了風聲鶴唳的地步。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贊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